各位新来的朋友，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参加宣信堂所举办的这个布道会。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人生与时间。有位弟兄他是开了一间这个手表店。有一次我就问他说，你店里卖的手表最便宜的是多少钱？他说最便宜的就是一个要800块新币。我就在问他说，那你店里最贵的一个手表多少钱？他说最贵的大概是200多万新币。我就问他了一句话说，有人买吗？他很肯定的回答一句话说，有很多人买。所以可见我们看见许多人他们有钱，他们戴的这一个昂贵的这些的手表，这些的名表都值几百万钱。但是我们看见虽然有昂贵的这个手表戴在手上，但却不一定他能够明白时间是什么。就好比说我们家里可能我们有装了一个昂贵的这一个古董的时钟，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钟，但是我们却不一定能够知道时间是什么。所以一个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有人问他说时间是什么，他就回答说，如果你不问我，如果你不问我还好，因为我还知道时间是什么。如果你一问我的话，我就不知道时间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自古以来许多的人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明白到时间到底是什么。因此许多人活在时间的当中，他们就充满了感叹，因为时间因为时间不断的向前推进，许多人活在当中的就充满了人生的感叹。刚才我们所读了这段圣经，是距离我们现在3000年前，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伟大的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叫做摩西。就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也一样的写了这一篇诗篇。他对人生有许多的感叹，但是当他讲到时间的时候，他并不是站在时间的当中来思想时间。一个人如果站在时间当中思想时间的话，却没有办法了解时间的真正的含义。所以因此我们看见诗人摩西他所站的这个角度是跟一般人跟一般的哲学家不同的，乃是因为他站在永恒的角度来看时间。所以因此当他从永恒的角度看时间的时候，这个时间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的当中，尤其是在前面的这一个几节，就是诗篇90篇的前面几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已更。所以因此我们看见诗人在开头的时候他说，主啊，这位主是谁呢？这位主就是永恒之主。这位主他是活，他创造时间，他虽然也在时间当中，但他却超越时间的这位主。这位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位主也是我们救赎的主。所以因此摩西站在这位主的面前的时候，从主的那里，从那个永恒之主的角度来看时间的时候呢，他对人生就充满了许多的这些的感叹。第一个方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看见人生，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需要明白时间那是什么。是的，今天我刚才说过了，我们看见只有人类能够谈时间，动物不能够谈时间。动物虽然活在时间的当中，但它却不能够明白时间是什么。动物每天就是按照它一般的功能，这个每一天的这个生活，直到它死去为止。但是只有人类，人类是超越了什么？人类是超越了动物的。所以人类不是进化的，人类是超越了一个动物的，是因为人类在他的内心里面，他却有一种永恒的观念。所以因此人类能够谈什么？能够谈时间。所以不管是一个基督徒也好， 如果就算是一个一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所有的世人在他的内心的里面，那都有一个永恒的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就看见，当人谈恋爱的时候，他对那个对方讲说什么？我永远爱你。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说我永远爱你呢？那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活在地上也不过是几十年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却跟他讲说，我永远爱你。那我们买屋子，我们不要买99年的，我们要买永远地区的。那虽然我们在里面也不过是住几十年而已，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观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有一个灵魂，那这个灵魂是超越了物质的范围的。所以因此呢，这个永恒，那这个灵魂就带着一种什么永恒的观念。所以因此我们就看见动物没有，所以动物不能够谈时间，但是人类却能够什么谈时间。所以因此呢，当我们一谈时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跟人生有一个挂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时间的里面，就称为什么？称为人生。所以我们看见有人活的10年，有人活了50年，有人活了100年。所以这100年的当中，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叫做人生。因为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所以我们称为什么？称为人生。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当摩西他年老的时候，他就站在河，可能他站在一个溪流的旁边，所以他仰望着天上，然后对主说，主啊，你是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永恒之主啊，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什么？你是神。所以我们看见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对时间产生的一种的敏感。所以亲爱的朋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看见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许我们对时间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敏感。我们在小时候，我们常常总觉得我们时间还有很多，特别是当我们刚大概10岁、15岁少年的时期，我们总以为我们的时间有很多，所以我们看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看时间是向前的，所以我们常常会什么？我们要渴望我们赶快长大。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隔壁的邻居，看见我们的这些朋友，或者是看到我们的哥哥姐姐的时候，我们多么盼望有一天跟他们一样，很自由的，能够不需要得到父母的许可，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慢慢的，我们一直渴望，但是呢，我们到了30、40了以后，我们开始看时间就已经不再是向前的。我们看时间开始用倒数的方式，我们开始看时间是常常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时间的当中，时间已经越来怎么样？越来越少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关于这个时间的问题。但是我不是带你把你带到时间里面想时间，今天早晚上我要把你的思想带到这个永恒的主的面前来思考这个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角度一定不同的，你一定会发现原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今天这位永恒之主他却能够给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答案。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那诗人他很感叹，他感叹什么呢？他说时间是一个，他第五节他说，你叫他们，他们说指的就是人，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所以我们看见时间是什么？首先我们了解时间是一个直线的，那时间不是一个循环的。虽然我们知道华人的思想里面我们有春夏秋冬，所以华人的思想的里面把时间看成是一个循环的。我们总以为说今天我们有了，今天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不要紧，下一次我们可以再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见那虽然可以重来，但是你重来的那个时间跟你过去所失去的那个时间已经不再一样的。所以他说什么？如同水给水流出去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破水，今天我们把水泼出去的时候，我们能够把那个原来的那一个水收回来吗？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泼出去的水再收回来。因为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个直线的。所以有一个人说，我们 如果我们从这里要过到对岸去的时候，我们踏上河水走到对岸去，当我们从这边踏上河水走到对岸，然后再从对岸再踏这个河水来回到这个地方来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我们第二次踏过的那一个河水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一个河水的。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时间是一个直线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时间是一个直线的，它从永恒的主创造的第一刻开始，时间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有一天当末世的时候，时间就怎么结束了。我们就要进到哪里去？进到那个永恒的这个国度的这个里面。所以时间有一个开始，时间有一个结束，所以因此这个过程的当中，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直线的。就算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甘愿不甘愿，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时间还是直线的。就算有一天你回到家，你把你的时钟的电池拆掉了，整个时钟不能够不再走了，但是时间仍然在走。今天你把你的手表给丢掉了，我们看见虽然这个时钟丢了，但是时间什么？时间不会因为你把手表丢掉了，把电池拔掉了，它就停顿了，不会，时间仍然一直向前什么？一直向前来进行的。所以因此我们看见那诗人告诉我们说，如水冲去一样，所以因此时间是不能够重来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在人生，当我们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想人生的问题。我们不要为人给人生带来了什么，带来了遗憾。有许多人到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开始遗憾，他们说什么，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那我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人到监狱里面做探访，做辅导的工作，当他们跟这些囚犯谈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讲一句话，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我就不会做出这一件傻事，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我就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时间如果可以重来，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不能够重来的。那有一个人说什么，他说如果我很遗憾，他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我就不会嫁给这个男人。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那我就怎么？我就不会娶这个妻子。那我们看见许多老夫老妻，当他们老的时候，他们充满的那这一些的感叹。是的，我们不要在时间里面那留遗憾，我们要尽早我们在时间的当中，尤其是青少年，在你趁你年幼的时候开始思想什么？思想人生的问题。那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脑袋，那这个脑袋不是我们每一天用来只是用来做功课，这个脑袋不是每天我们用来什么？用来工作赚钱生活享受。我们这个脑袋其实可以想更丰富的事情，可以想更高一层的事情。那我们要思想什么？思想人生的问题。有一天我告诉一个青少年，我说你不要整天埋头苦干，你要多一点思想，你很聪明，你可以多一点思想，你可以多一点思想，说什么？思想人生的问题。他回答我什么？他说新加坡天气很热，他说哲学家都是在寒冷的冬天出现的，新加坡没有出哲学家。我说我不是要叫你成为哲学家，像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已经上帝已经启示这一本圣经给你了，你可以从这一本圣经里面得到人生许多的宝贵的这些的答案。趁你年幼的时候呢，你要开始怎么样？开始思想关于人生的一个问题。所以因此时间是不能够那重来的，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我想就很好了。那如果是事实告诉我们时间是不能够重来的。那有一天晚上当我拿起我的这一个车子的这一个钥匙的时候，我忽然间一按，那旁边的另外一个车却动了。动了之后呢，我发现它的门可以开，那我就开了它的车门，然后就进到它的车里面，就把它的车给驾走了。那驾走了好奇的时候，我的锁匙也插了进去，而且很符合，那我就把对方的车给驾走了。那驾走了之后，我忽然间想，我这为什么做这么糊涂的事情？自己有车不驾，去驾别人的车呢？为什么我把别人的车给驾走？ 后来我就绕了一圈的时候，我知道那麻烦一定很大，那这一个人一定会怎么样，车主一定会报警，他一报警我就会被抓，那我是一个牧师，我去偷别人的车，那问题很大，所以报纸一定会登的。哇，那开始流冷汗，我就把车给架回来，我说为什么我做这样的糊涂的事。那幸好时间可以重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晚上是我做梦，幸好那个是一个梦，幸好是一个梦，我可以重来。但是如果不是一个梦的话，那时间人生事实不是一个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重来，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梦。所以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全身流冷汗，我说为什么我做这么糊涂的事情，把别人的车给架走了。时间可以重来，因为那是个梦，但是现实人生不是梦，现实的人生是事实。你捏一捏你的脸会痛，那是事实。我们看见我们活在这个时间里面，这个时间怎么样，是直线的，它是一去就怎么，不能够再复返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诗人说什么，如同水给泼出去一样，你没有办法把它再收回来。所以时间不能够收了，你以为你可以收钱，你可以放在银行里面存款，但是时间不能够把它存起来，因为时间去了就是去了，过了就是过了，它是不可能会再回来的。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那是一个感叹。来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他说什么，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那若是强壮，那可到80岁。那这有一点像华人所讲的人生70古来稀。是的，我们看见人生那一般上是70岁，可能最多我们活到80岁。所以在这里人诗人感叹什么，他不但是他感叹在直线的这个时间的当中，一个无情的这个时间的当中，他告诉我们人活在时间里面是非常短暂的，时间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我们看见是70，那最多是什么，最多是80岁。那我们看见80岁是多少天，如果你把它乘一乘，你会发现那80，如果你可以活80年的话，那我们不过是活一生里面只能活29200天，那叫29200天，那其实是很短的，扣掉你睡觉每一天8个小时，就剩下很少了，再扣掉你吃饭或者是冲凉，这些更少了。所以人还有扣掉你做工的时间，你真正的在生活当中能够享受了有多少天，其实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我们看见是的，人生时间是很短暂的。我看报纸，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讣告，所以但是有时候会看错，刚好那个是拿 PBM 的，你看起来有一点像讣告。那我看讣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去注意，诶，为什么有些人会注意到什么，注意到熟悉的一个脸孔。所以每次当我看的时候，我就要看这个人的年龄，那看这个人的年龄一般上多少岁，70岁，一般上多少岁，80几岁，90多岁的很少很少。所以是的，我们看见人生是一个很短暂，那很短暂的。每次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10多年前我曾经经历的一件事情。那有一次我到一个图书馆去的时候，我去看书，所以当我去看书的时候，我就翻了一本旧书，那这本旧书已经发黄了。那忽然间当我在翻了一半的时候，忽然间从那一本书的这个夹缝的当中，那滑出了一封，那一个这一个一张纸从上面滑下来。所以我就把它从地上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因为这张纸已经发黄了，这张纸已经开始什么碎了，所以我就小心翼翼地把这张纸给拆开来的时候呢，那它的原来是一封信。那信中的内容我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记得的，那就是他的热期。他的热期是什么时候？是1921年。1921年，从他的笔迹来看，那这个人至少20几岁。所以因此呢，这个人20几岁，他在1921年的时候写了这封信。那我相信当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写给谁，但是当我看了这封信的时候，我相信这一个人已经不在世上了。那忽然间我有很深的一种感想，我说 这一章这个人不在了，这一张纸还在，但是这个人却什么不在了。人的生命有时候连那一张纸都不如，那一张纸还在存在，但是这一个人早就可能什么已经作古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时间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所以因此呢，我对时间很敏感。那每次我到博物馆去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老照片。所以每次当我看老照片的时候，我要看老照片的那一些的人物。所以每次当我看到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就会靠近他每一个脸孔去看。我用一点想象，我说如果他要告诉我，他可以说话的话，他要告诉我什么？他能够告诉我什么？那这些人还在吗？那这些人已经都什么？已经都不在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时间是一个非常短暂，而且时间也把什么？把人的生命一直向前推，推到哪里去呢？把我们人推到老去的。所以诗人很感叹，我们相信当时摩西站在那里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他的年龄已经很大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老了，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体力已经不如以往了，那他已经在一个可能头发都发白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我们看见他对人生充满了感叹。时间把一个人推向前，把一个人推向老去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他诗人，而且诗人在这里说什么，我们看第五节，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就枯干了。所以你看见他描写的这些的时候，告诉我们那个景物，告诉我们就是说时间，人活在时间的当中，时间把人推向前，把人推向老去的时候，人是越来越老，越来那越老的。所以我们看见有时候人一些虚假的称赞就会告诉你说，哎呀，好久没有见面，你好像越来越年轻。啊，最近我才在市场当中遇到了一位姐妹，她说牧师，很久没有看到你，你越来越年轻。我心想哪里有，我心想我是越来越老，她就说我越来越年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人哪里有可能会越来越年轻呢？我们知道人活在时间里面，只能说是越来越老，越来越老，那不可能会越来越年轻。所以因此我们知道很多女人就很敏感了，男人是比较无所谓，所以女人就比较敏感，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就补救了。所以我们有 SK2， 所以我们有一些的名贵好的这些的所谓的化妆产品，所以女人的钱是很好赚的。所以每天都在广告，你涂了这个你就变成年轻，你摸了这个，你擦了这个你就很年轻，你洗了这个你就会很年轻。所以很多女人开始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哎呀不行了，开始抢救了。抢救什么？抢救脸孔，对，补啊，有洞了就尽量补，一直补，把它变成年轻。然后开始抢救什么呢？发现补了上面补好了，发现问题不行了，下面出问题了，开始什么？开始抢救身材了，然后买一些东西把你压到半死，把它吸到半死，弄你把你身材弄美出来，那个胃一定会出问题的，把你绑到紧紧，然后买一些衣服把你绑到紧紧，然后就跑去什么？跑去 London Spa 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我的女儿说啊，蕾蕾你为什么越来越胖？我介绍你去 London 啊，我女儿才六岁，她说你去 London 啊，去 London， 她还知道哪里是 London， 六岁就知道 London 了。所以她就告诉我说你要去那边做什么减肥。所以很多的女人就开始抢救抢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不管你怎么样抢救，你终是失败了。所以你会慢慢会什么，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慢慢都会老去。我的教会就在旁边，就有一个老人院，有时候我们都会过去老人院做探访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进到老人院的当中，你会看见那这些人，你看那都什么老了，他们坐在那个地方，连最基本的一些的处理个人的卫生的问题都不能够，都需要什么别人来帮他。所以他们都什么都老了，耳朵也不中用了，眼睛也不中用了，他们 老了，所以有一些是我们的会友。那我们看他们的教会的一些档案的时候，那曾经在教会受洗的时候，哇，这多么年轻！那现在怎么样？躺在老人院的当中，需要人来照顾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什么？充满了感叹。是的，人的身体，那会在时间里面是越来越老，越来越衰败。以前我不明白什么叫做风湿。我的阿嬷说，哇，风湿病，听来听去什么叫做风湿，搞不懂什么叫做风湿。我现在开始懂了，因为有风湿了。所以每次气候一变的时候，我可以在床上两天，可以说是很辛苦的，躺在床上我没有办法翻身。我开始明白什么叫做风湿了。以前我不明白什么叫做腰酸背痛，那现在开始明白了，哦，原来腰酸背痛是这个样子的，还开始明白，说明什么？我们已经开始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记忆也开始老了。很奇怪的，我们看见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记忆的问题就一直衰退。以前看一本书，很快的可以把这一本书里面的内容给记了。现在读了两页就打哈欠了，然后呢再读第三页就入睡了，所以开始就对书有一点恐惧感，所以记忆力也很差。所以有一天我在找什么，我有一天我在找这个毛巾，哇，我要去厕所冲凉找毛巾，找了老半天找不到毛巾在哪里，就在我这里。也曾经找过眼镜，那眼镜在哪里？就在我的头上，我把它弄成这个样子，但是我找不到这个眼镜。为什么？这说明什么？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活在时间里面，那时间里面告诉我们，人一直不断的什么被推到老去。那第三个方面呢，那诗人在这里呢，他讲到他对人生的感叹，活在时间的当中，他发现人时间，活在时间当中的事实，知道人生有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你是没有办法逃避的。那这个事实是什么呢？他在时间里面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什么？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随啊，这我们便如飞而去。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人讲到人生的事实的时候，他说人生是充满的愁烦的。我们活在这个时间里面，我刚才说过称为人生。那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如叹息。人生的当中，我们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什么？我们会什么？这个劳苦，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愁烦。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人生都是充满的痛苦。我们刚刚过了这个中秋节，我们知道我们中秋节常每年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一般上我们都会读到一首诗。那这首诗是苏东坡所写的，对，内容大概就是这样。最后一段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当我们读到这个诗的时候，可能他是被罢官的时候，在一个很失意的时候，可能写了这一首诗。那这首诗是很悲观的。那这首诗告诉我们，告诉后面的那几句，告诉我们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历史以来都是如此，人都是充满的各样的痛苦，各样的悲欢离合。然后最后的一句话说，但愿人长久，那千里共婵娟。这个但愿是带着一种什么？一种感叹，带着一种无奈，他只能讲说盼望如此。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是如此吗？不是的。所以人世间我们看见那很多的愁苦，很多的痛苦。许多的人我们看见虽然家里很富有，但是很愁苦。许多的人我们看见他们虽然该有的都有，都有名的，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生命的当中，他们充满了什么痛苦。他们在生命里面，他们在寻找，寻找一个平安，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找。生命当中要找一个喜乐，但是又不知道在哪里找。所以因此呢，他们就不断的用金钱来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用金钱来弥补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到最后更让他们感到什么？人生充满的痛苦。 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那个时候我在印尼，那一通电话有一个人就打给我说，牧师你可以跟我一起探访一个人吗？那我就跟他一起去探访这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在印尼华人，他这个人是一个生意人，家里很有钱。所以当我们约好了那个晚上，所以当我去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我进到这个家的里面，全家人妈妈兄弟姊妹那都坐在客厅，那这个人是一个有钱的人。所以当我们进到当中的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脸孔，我第一眼看到他们脸孔就是什么，充满了愁烦。他有钱吗？有钱，他们很有钱，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的脸都是充满什么，愁烦。所以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很奇妙，他很第一句话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我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人生的平安跟喜乐，带着一种很感叹的，全家人就是要问这个问题，全家人在客厅等我就是在问一个问题。我心里在想，那他们钱很多但没有平安，钱很多但是却没有喜乐。那一天晚上我就跟他讲述耶稣基督的救恩，感谢上帝，他们全家他们听了，他们明白了。那一天晚上他们承认说，是的，我们愿意接受。我那天晚上我们就为他全家祷告，那祷告完了之后，他们全家接着就来到我们在那里的布道所，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聚会了。那在聚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他们的生命那渐渐的什么改变了，以前恐惧现在开始找到平，开始有平安了，以前是很愁烦的，现在开始有喜乐的。是的，我们看见人生是很愁烦的，我们看见劳苦愁烦就是人生的过程当中的必经之路，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如此。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在人生的事实当中，那诗人说什么，他感叹什么，他感叹人生不但是愁烦愁劳苦，而且最终却什么，是空虚的。是的，我们看见那人生是空虚的。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第十节下半段，他说，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怎么样，成空，然后呢我们便如飞而去了。人生到最后我们看见那就是充满的空虚。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想这个空虚的问题历代以来许多人都思考过了，但是很多人找不到那一个真正的答案。许多人他们就开始找不到答案，他们就开始埋没在人生的当中，然后就不断的去寻，不断的工作来麻痹自己。他们追求金钱，盼望能够从中得到意义，他们不断的追求名利，从中能够盼望找到价值，所以他们一直寻找，直到他们盼望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满足。但是我们看见虽然他们这一生里面拼拼拼拼拼，到最后赚了很多钱，虽然拥有了许多的产业，也有地位名利都有了，但是那就最后人生还是什么，还是痛苦，还是空虚的。有许多人他们一生里面的理想盼望什么，盼望能够赚钱买大屋子，结果一生里面拼命，他租屋他不要，他要住有地的洋房，那有地的洋房不够，他还要住三层的，一层还不够，所以开始就拼命做工做工做工，每一天都在做工，赚钱赚钱，累积累积累积，后来果然给他赚到了，他赚到钱了，买了三层楼的排屋来住的时候，发现老了，结果呢，买了三层楼，买了吗？买到了吗？买到了，但是老了，没有力气爬楼梯，只能一直躲在一楼。开始可以买到什么？汽车，豪华的汽车，昂贵的汽车，但是怎么样？眼睛花了，驾照被收回去了，没得驾。开始有钱可以四处去旅行，有了钱了可以住豪华的酒店，五星六星七星的都没问题，但是发现心脏有问题，不能够乘大飞机。开始觉得哇，有钱了可以每天山珍海味鲍鱼等等的，结果发现牙齿掉了， 没有力咬了，吞不下去了。然后医生不但如此，医生还告诉他说，你现在有问题，你老了，一天只能喝两杯牛奶，四片饼干。这个就是过去在美国的钢铁大王洛克菲勒，他的人生曾经就经历过这样。在他20岁他就赚了第一个100万，当时的100万美金很大，后来成为一个大富豪。他的成为大富豪之后，他发现他怎么样，一天医生跟他讲说，只能喝那一餐里面只能喝一杯牛奶，两片饼干。人生就是这样空虚，在时间的里面，你得了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能够满足你的生命吗？不能够。所以我们知道，著名的文学家海明威写了一本小说，很著名的，叫做《老人与海》。我们都曾经读过这个小说，讲到一个老人。那这个老人他捕鱼花了差不多好几个8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办法捕到鱼，他盼望能够捕到一条大鱼，他就拼了，那最后果然给他捕到了。但是因为这条鱼太大了，他不能够把它捞起来放在他的船上，他只能绑在他船的旁边，所以慢慢的从海上带到岸上去。但是在一个过程的当中，那这一条鱼却一路上被鲨鱼吃，到一旦岸上的时候只剩下什么鱼骨。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人生最后就是这样，到最后连他自己我们看见空虚。最后他怎么样？他举枪然后自杀，就结束了他的生命。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虚空。那不但是一个虚空，我们看见人生感，诗人感叹到最后我们人生都有什么？面对死亡，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的，死亡是一个事实。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愿意不愿意，你会发现最终你还是要面对什么？面对死亡。那死亡是人类的当中是一个事实。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现在还健康，可能我们会一直认为说，哦，死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总觉得死好像跟我们没有关联。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跟每一个人都关联，跟我有关联，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面对死亡的那一天。所以时间把我们推向老去，到最后叫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虚空的、痛苦的，到最后还把我们推向什么？推向死亡的里面。那不管你有钱没钱，你最后还是一样面对这一天。有一天我到这个坟场去的时候，在那里我们为一个会友举行的那这个出殡的礼拜，这个安葬的礼拜。当我结束了这个安葬礼拜的时候，我就在那个附近一直走，然后就有一个人告诉我讲说，牧师你来看，他说你知道这个坟墓花多少钱吗？我说这个坟墓花了6万到7万来做了一个坟墓，六七万做了一个坟墓。然后当我仔细去看那个照片的时候，那这个人他活了80多岁，他是新加坡是一个最有钱的一个人，是一个最有钱的人。当然这个坟墓6万到7万块，那对他来说可能也不过是6分钱。但是当我在那里思考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到最后，你虽然有钱，到最后你人生还是要面对这一天。不过感谢上帝，这个人他是信主的，这个人他是信耶稣的，那他的生命是有盼望。但是不过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他们却到最后什么痛苦的来结束他的人生，到最后就是面对什么？面对这个死亡。好了，诗人在这里感叹，在时间的当中，人活在时间当中，我们称为人生。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诗人说什么？我们会渐渐的老去。诗人也告诉我们，在时间的当中，我们充满了劳苦跟愁烦。诗人也告诉我们，到最后我们人生是空虚的，最后是死进到死亡的当中去的。但是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诗人发现了，这个诗人站在那里的时候，从永恒的角度看时间，在看人生的时候，看到这些人生的事实，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这个些的人生事实。但是他找到原因在哪里， 他找到整个根源的在哪里，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痛苦，人生这样的短暂，人生到最后还要面对死亡，他找到了一个答案呢？这个答案在哪里？你看第七节，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那我们看见这里他提到的就是什么，整个关键在哪里？罪。人犯罪了以后，罪使到人生活在痛苦的当中，人在时间里面很无奈，在人在时间里面充满了感叹，因为罪。而且诗人有趣的在这里他描写，他说什么，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然后呢，我们的隐恶也在你的面光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罪孽我们可以说是它可能是一些的罪行，不过它不是单单讲罪行，它还讲到罪性。那这个罪性就是你内心的隐恶。是的，我们看人，你看我好，我看你好，我看你很好，你看我很好，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的里面都有一个什么，都有那一个丑陋的那一面，我们叫做隐恶。那这些隐恶就是人的本性，人的那一个犯罪之后的那一个败坏的本性。所以每次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不同意，他说我没有犯罪，你怎么可以说是我是罪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那几样，我们真的就不是罪人。但是如果有的话，就证明我们都是罪人。想想看，你不必回答我，你回答你自己就好。想想看，在我们内心里面谁没有贪婪？想想看，在我们内心里面谁没有嫉妒？想想看，在我们内心里面谁没有这个欺骗？想想看，我们内心里面谁没有仇恨？如果你想想看里面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表示我没有罪。但是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里面其实都是很丑陋，只是因为我在你的面前我表露出来的，因为客观的环境我表露出来是你看我很好。但是仔细我们思考，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里面都是什么？丑恶的。所以诗人说什么，我们的隐恶在这位永恒之主的面前都是侧漏敞开的。我不知道你内心想什么，但是为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却知道你的心，也知道我的心里面所隐藏的这些的丑陋，这称为什么？称为罪。是的，历史世上的罪，我们知道世上有一个法律，法律是根据什么？根据你行的。所以今天你偷，我抓你，我定你的罪；今天你杀人，我抓你，我定你的罪。但是如果我想的话，你不能够定我的罪，你只能警告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法律不能够定我的罪。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不但是有法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公义的神，在天上有律法，这个天上的律法是公义的，这个律法就要什么？按照，不是按照我们所行的，乃是按照我们里面所想的来定我们的罪。所以这就是罪。所以因此罪从哪里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罪就是人拒绝了这位神，这位神创造了我们人类，把我们人类放在历史的时间跟空间的当中。那本来我们可以跟这位神，各位，这位创造的主能够享受那蒙福的这个生活，但是我们看见人的骄傲，人拒绝这位神，人说我不要你管，我自己我管我自己。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人被判神了以后，罪就什么？进到这个世界的里面来。所以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为什么我们活在痛苦的当中？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痛苦当中，因为我们里面罪性。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为什么打仗？不是经济的问题。为什么打仗？不是石油的问题。打仗不是恐怖分子的问题。打仗你会发现都是人里面的私欲的问题。 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愁苦，有苦难，为什么有天灾人祸，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人里面的贪婪所造成的，这个罪是最大的根源。所以今天你怎么样去解决世界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了。为什么？因为罪性的问题。所以今天你能怎么样得到这个罪，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你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人人犯了罪，罪的工价是死。如果圣经只讲到那里的话，我想没有什么可怕的，死就死了，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反正我们都要死，死这个世界就充满痛苦，每一个人都要死，有什么可怕的？反正这个世界是这么痛苦的。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我说今天的人不是怕死，今天的人是怕生，尤其是新加坡人，哦，可以什么？可以死，不可以什么？不可以病，哦，很贵，哦，所以就建国一代配套就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人怕生，人怕生，那死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圣经没有停到那里，圣经还紧接着说什么？死后有审判。今天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死了，我们的身体我们会埋在泥土的里面，但是我们的灵魂，我刚才说过的，我们为什么有那个永恒的观念，这个是灵魂的这个范围，这个灵魂的范围里面，这个是灵魂的，所以这个什么却是一个永远要存在的。但是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灵魂到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两个地方，不是天堂就是地狱，而且这两个地方都是永远的。第一是永远的，因为当你进到里面去的时候，你是不能够再出来的。你到里面去的时候只要懊悔遗憾，而且这个遗憾是不能够再挽回过来了，而且是多久？永恒。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个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个不是这个吃饱饭没事做来讨论的，那这个是一个严肃的一个问题，这我们要思想人生这个问题。有一天你在时间里面结束了，你的灵魂又到哪里去？世界上告诉人，有人告诉你，那个第一没有什么可怕，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是差不多一样的，你这里需要 iPad， 他那里也有，你在这里有汽车，那边也有，你这里要什么那里也都有，而且那里也有钱，而且一张钱是几十亿的，他忘记了通货膨胀。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苦口婆心一直劝人说不要到地狱去，因为这个地方是痛苦的。因为第一是什么？第一是孤单的，也不是说你到那个地方是你可以找到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没有，圣经说孤单的也就是你一个人。第一是黑暗，第一有火有虫，那里是痛苦的，而且第一是什么？永远的。当一个人被判坐牢，判20年进到监牢的里面，在那里痛苦，那不过是20年，那20年之后他可以放出来，但是地狱里面他是没有办法出来的。你想象中的那种痛苦，你很难想象在那个范围里面你是孤单黑暗痛苦的一个地方。你试试看，你回到家，你躲在你的家里，我相信新加坡的房屋都有一个什么防空壕，你试试看，你进到防空壕的里面把灯关上，我向你保证，不用半个小时你受不了了，里面有暗有热有孤单，你半个小时你受不了了。但是地狱是比这个可怕千万倍，因为那个孤单，那种的痛苦，那一种的绝望，耶稣说不要到那个地方去，耶稣说不要到那个地方去。那谁可以不要到这个地方去呢？你没有罪的人就可以不用到这个地方去。那你说我怎么能够没有罪？我已经有罪了，那我怎么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宗教领袖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世上的所谓的好人也都没有办法解决。就算他在地上，他为人造桥，他既做既事，他这个周济穷人，他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 当人不行的时候，感谢赞美上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耶稣基督替你解决了，耶稣基督为你背负你的罪，背负我的罪，挂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解决了。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是神救赎在时间里面的救赎的计划。对，当他被挂在时间里面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叫做什么？父啊，成了。父啊，成了。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我相信这位他就是神。他说父啊，成了。有没有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换成你跟我，我们说什么？完了。我人生完了，我的前途完了。耶稣说什么？成了。这个成的表示什么？他要完成这个救赎计划，他替你背，他替我担当。有人说信耶稣太简单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到医院去探访一个人，向一个人传福音。这个人是一个律师，是一个香港人。那个时候他已经病了很严重，差不多要离开世界，很年轻，三十几岁。我就坐在他旁边跟他谈说，你要信耶稣，你信耶稣罪就得，你就能够罪得赦免，你就能得救。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要进到神的永恒的国度。他说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不信。最后呢，他带着不信进到死亡的里面。他说哪里有可能这么简单，世上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是在世上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不过这位神来到世上，他就是为我们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只是我们人看很简单，是上帝爱我们，把简单的那个部分给你，那个难的部分他承担了。上十字架容易吗？不容易。在世上受尽人的这个辱骂，受尽人的逼迫，容易吗？不容易。神自己道成肉身来世上，容易吗？不容易。但是他就为我们当，他只留下那个简单的给你。那个简单的是什么？他说你信我吧，你相信我，你承认你的罪，你相信我，你的罪就得着赦免。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是的，我们人算什么？我们看见神却这样爱你，爱我。他说你只要信我。我们知道难的那个部分，他知道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承担。好像我们做父亲做母亲我们都懂，我们去巴萨买菜回来，去 NTUC 买了一大堆回来，家用的东西回来的时候，有时候我那个六岁的女儿很给强，听到给强嘛，就是以为自己很厉害，弟弟我来帮你拿那一包米，她怎么能够拿？她不能够拿。她说可以的，我来拿。那我就说好啦，你真的要拿吗？你六岁，那个时候他才四岁，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四岁五岁，他没有办法拿那一包米。我就说好啦，你要拿你拿咯。然后呢，我说你哪一边我哪一边，结果我拿起来，他只不过是抓住诶，那整个力气在哪里？在我这里，不是他那边的。我拿了，哇，他就抓住了，就从客厅走到厨房，哇，很高兴，跑去跟他妈妈讲说，诶，我帮弟弟做这个嘞。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看见一样的，今天神对我们也是如此，那一个难的他替我们当的。亲爱的朋友，人生在时间里面就是这样的现实，这样的无情。今天晚上如果我站在时间跟你谈，一起谈时间，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谈了之后你绝望我也绝望，没有答案。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就是要把你带到永恒的角度看时间。好像摩西在这里，但是他最后他开始很感叹，但是到最后他却什么？充满了希望。他知道活在时间里面要得到时间，要得到人生的智慧。他说什么呢？他说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他说主啊，我不明白，你指教我吧，教导我什么？在时间里面怎么样数算日子， 注意数算这两个字，什么东西可以数算？时间可以数算，日子可以数算，可以数算的都是很短的，永恒不能够数算，能够数的都是很短的。那你发现时间其实很短，但是在时间的当中他说什么？求你指教我，叫我得着智慧的心。人生短暂，我们就好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张空白的纸张一样，你怎么样在时间里面使用这张纸张？有人这一生里面就乱涂鸦一场，到最后就是绝望了，这张纸没有用。但有一些人，他们在这张纸，在这个纸张的当中写下美丽的诗，写下好的文章，画上这个美丽的这个图画，他的人生就不一样。所以今天你要在你的人生怎么样活出意义跟价值，让我告诉你，你相信耶稣吧。这位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改变你的生命，叫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所以诗人还继续说什么？第十三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一生，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所以你看见诗的后面转变了，诗的后面是什么？以喜乐跟慈爱作为结束。他说让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所以不要在时间留遗憾，你现在今天晚上你听的这份信息，你接受耶稣的话，你这个生命一定就改变了。我在印尼向跟一个妇女传福音，那天晚上我们一样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布道会，就在一个旅店举行。当我在讲道的时候，忽然间我发现一个人在流眼泪。后来上会了之后，我接近他，他说每一句话好像都在对我讲，然后我人生是充满痛苦的。他是一个单亲家庭，他就认罪悔改，他祷告，他信了耶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的邻居有一天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信耶稣很好，他以前是充满的恐惧，这个人从来是没有喜乐的，我们从他的脸上从来找不到快乐的。但他信了耶稣，他懂得去关心人，他的脸上好像突然间出现了一盏光一样，他充满了喜乐。而且这个姐妹亲到现在还在教会服侍，很积极的在做关怀的服侍。有一天他告诉我说，牧师啊，如果我早一点信耶稣就好了，我的人生就不会乱，过去就不会走了一条那一种的冤枉的路了，走了那件痛苦的路了。亲爱的朋友，不要在时间里面留遗憾，早早保得上帝的慈爱，因为他的爱要临到你的身上，使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的。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要赦免你一切的过犯，这就是上帝的爱。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神的爱临到你的身上，带领你来到这个地方。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是神在背后的引导。上帝要你经历他的慈爱，要你认识他，他不要你继续在时间里面浪费光阴，在时间里面痛苦，在时间里面到最后是绝望。所以今天晚上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邀请你来到这个地方，这是相信，这就证明神的爱要临到你的身上。我们盼望你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想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选择，或者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决定。许多的事情的决定不过是人生短暂几十年，但是这个决定是关乎到你 永恒的生命。所以因此今天晚上我在这个地方要向你邀请来信耶稣。你今天晚上听着这篇人生与时间之后，我不知道你什么感想，但如果你内心里面你听了之后深深的激发你的心，是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话，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有哪一位你今天晚上经历了上帝的慈爱之后，你明白了，你愿意接受，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没有人看你，只有我，只有上帝。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说，主啊，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把你的慈爱跟喜乐带到我的生命当中，把我生命当中的罪给除去，使我能够享受那有意义有永恒价值的人生。有哪一位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手举起来，有吗？有吗？有哪一位？我不会用很长的时间来问。有哪一位？最后我再问多最后一次，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赐下你的话语，这不是我们人能讲的，也不是我们人能想得到的，乃是因为你把那天上的信息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众人启示你自己。主，是的，我们如果没有你，我们的人生不过是几十年浑浑噩噩的度过，但我们感谢你进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使我们在这一生的当中虽然有困苦，虽然有愁烦，但你却让我们享受你的慈爱。虽然我们的路都是曲曲不平，就算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照样会面对许多的困难，但这跟以往不同的乃是我们今天没有绝望。我们虽然有眼泪，但我们没有绝望的眼泪。我们感谢你，乃是因为你进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能够享受那永恒的盼望。每一条路都有困难，但是主你却与我们同行。每许多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但是你却愿意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过这些曲曲不平的道路。主啊，谢谢你，这不是因为我们爱，乃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使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在不配的时候，你却愿意这样的临到我们。为着我们当中今天晚上来的朋友们来祷告，主啊，他们心里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今天晚上的福音信息，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生命的田地里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有你自己的时间，求主带领，让他们能够从他们内心里面开花结果，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在他们人生有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祈求的时候，主啊，恳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主，谢谢你恩待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也赐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已经信主，不过这篇信息也让我们再次去思考我们短暂的人生，使我们这一生里面不要浑浑噩噩只是在世界上打滚，我们更要寻求上帝的美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使我们这一生能够活出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很快我们就要在地上结束生命，但是主啊，你却在天上迎接我们，要我们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国度里面，享受你要与我们享受一同享受的荣耀，直到永远。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